第二章，再加上第三章的话呢，我们时间花得很长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讲，所以我想，那我们就恐怕要拖一次，那我们就讲第二章，等到明天的时候，那我们再讲第三章。我们再把第二章当中一段我们还没讲到的，我们读一遍，好不好？那还是从十二节，差不多我们都要读的哈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哪里呢？读到27节，读一两节，少一两节。好，我们读到12节，读到28节吧。啊，多读一点两节，好吧？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。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呐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不要爱世界，世界的事，不在他里面了。眼目的情欲，心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写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，就没有父；认子的，连父也有了。论到你们，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好，也可以再读下去吧，差了一节。凡就知道凡心公义之人的都是他所生的。还是都读了，感谢主。这是主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里头都有一个感触和一个感觉，觉得非常的亲切。真是像一个父老对着孩子们说话一样，不是 在那里教训，乃是在纯纯的来嘱咐我们，来告诉我们。我们越读越感觉，哎呀，这个话语非常的亲切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和弟兄姊妹说过这一段圣经，来说到我们和主的交通与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关系是很密切，也是有绝对的关系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呢，都不在于我们外面做什么，也不在于我们外面那个知道什么，乃在于我们和主的交通。我们真是活在和主的交通里面，常常亲近主、祷告主、和主在一起，我们属灵生命这个生命，它自然而然在里面就长进，自然而然就长大了。就好像一个自物啊，一个种子，你都把它种在泥土的里面，那么它只要在泥土的里面，水分、阳光各方面都是充足的，那么它自然而然呢就会长起来了。啊，不能离开这个泥巴的，是不是？在泥巴里头有它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养分，也有它所需要的那个水分，它都在这个泥土里面。它只要在泥土里面和这个泥土啊，经常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不仅开头要连在一起，也一直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它的种子不仅能够发芽、长叶、开花，并且还能够长大，还能够长结出果实来啊。永远呢都不能和着泥土敢离开的。那我们主就是好像这一块泥土的一样，那我他就把这个种子就种在我们的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要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，那借着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和他连接在一起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就从他里头吸收我们所需要的养料，我们所需要的水分和我们所需要的矿物质，那个这一个属灵生命在我们里头，那个就自然而然就长大，然后也能够开出花来，结出果实，叫父得了喜悦，得了满足。所以我们那个和主的交通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的根基啊。那我们这个让属灵生命长进，要活在交通里面。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头，一开头的时候就说到他说我们的罪应当主的名得了赦免，这是我们的根基，永远都不能离开的，一生一世我们都不能离开的根基的。主耶稣宝血真是有永远的果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绝对相信这一件事情，那我们才能够当我们失败的时候、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一再的回到这血的泉源这里，那主耶稣的血继续不断的把我们的罪都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，使我们一直都能够靠着主耶稣的血，能够亲近神，能够活在他的面前，能够住在他的里面，并且是那坦然无惧的能和他有交通。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他已经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借着他的血，我们就可以进到幔子里面，我们可以侍立他的面前，我们可以亲近他，听见他的声音，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希伯来书第九章花了一章的圣经来讲到主耶稣宝血啊，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还是讲到主耶稣宝血，主耶稣神把他的儿子的血给了我们，就是为着要我们能够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，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好叫我们在神宝座跟前得到恩惠，得到连续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主耶稣宝血我们是不能离开的，我们感谢主，他把血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引导他的宝血，借着他的名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交通我们的生长的秘诀是我们的生活，那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，因为靠着主耶稣宝血，住在主的里面，靠着主耶稣宝血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和他有交通，亲近他，一直都是和他连在一起的。要是这样的话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什么都不要害怕，是不是？那不仅是属灵生命会长进的，并且呢，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做了我们避难所，他也自己做了我们的阴凉地，叫我们能够得到荫庇，叫我们能够得到保护啊！所以在这里是真是满了安息，满了稳妥。那么这是就说赐给我们的那个福气啊，就是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啊，这样叫我们属灵生命能够长大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分作有，他就给我们看见，在教会里有三班人。这三班人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一个聚会当中呢， 那么都该有的三餐人的，光是小孩子就不够。你看有的地方聚会啊，就是都是小孩子，所以每次聚会的时候就吵来吵去的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我就听我们弟兄说，有一位弟兄说，他说我们的侍奉聚会啊，不是侍奉就是吵架聚会，是不是？侍奉聚会的你也吵，你这个你跟我争，我跟你争，吵得不得了，并且不仅吵，并且大声的吵，大的比这吵，哎呀，这是不得了，这个是。你得救没得救呢？那的确是得救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咋吵来吵去呢？为什么咋争来争去呢？为什么？小孩子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见说都是小孩子，你说没有少年人，父老一个找不到，所以啊，这个大家在一起的聚在一起时候呢，都是啊吵来吵去的。所以在教会里头也好，或者在一个聚会的也好，那么这三班都该有小孩子，有少年人，也该有父老。都是小孩子不行啊，都是父老也不行的。那么都是父老的话呀，就不够新鲜，不够活泼，是不是？那么有这三班人都要需要有。但是主的心意呢，是一直要我们盼望我们长进，小孩子要当少年人，少年人要长进到一个地步，那么达到那个父老的那个阶段啊。他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在少年人身上，或者是在这三班人身上呢，他们的特点，也给我们看见他们的难处，那么也给我们看见那怎样才能得到拯救。在父老的身上呢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是因你们认识什么？哎，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啊。所以他说的很特别，是吧？他说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，起初原有的是谁呢？起初原有的是神啊，是神是不错了。不过他怎么不说神呢？为什么说起初原有的呢？他说的小子们的时候，说小孩子们的时候，小孩子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谁呀？认识父，是不是？父是谁呀？是神。那么都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这样一来就差不多。那从起初原有的是谁？在主耶稣。怎么知道是主耶稣呢？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头一点，那头一章圣经头一句话就是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，是吧？这个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，那不仅是个道理啊，不仅是一篇的话语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生命之道乃指的一个活的人说的，是要一位活的一位人说的。这位是谁呢？这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他这个生命之道我们曾经听见过，我们曾经看见过，亲眼看见，亲手摸着过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显出来的时候的光景，是不是？约翰和主耶稣三年半之久时间，他们听见主在那讲话，他们看见主耶稣在那表现，他们亲眼看见，亲手摸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外面来说他是一个人，是一个肉身的，从里面来说呢，他乃生命之道。那个生命之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主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说，有许多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看的，他们没有看见，有许多人要听你们所听见，他们没有听见。你们的眼睛是怎样？有福了。你们的耳朵是有福了，看见从前人所盼望看见而没有看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看见什么？他们不仅是看见了拿撒勒耶稣，他们更是从他的身上看见生命之道，从他身上的彰显出来，从他身上的表现出来了。无论是主说的话也好，无论是主做的事情也好，无论是主的行动也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和世人都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他的话语有权柄有能力，是不是？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那里合适啊，叫人觉得是那样的宝贵，是不是？他所一些表现呢，也是那里美丽，那里可爱呀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和世人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因为他所显出来的不是一个人，那是生命之道从他的身上，从这个人的身上才彰显出来，才表现出来了。所以约翰说，我们听见过看见过，亲眼看见，亲手在摸着过。他说这个生命之道一定显现出来呀。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呢？什么时候把他自己表明出来？那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这个那他的身体裂开，这个生命之道从他这个生命就从他里头把他释放出来了。他们从主耶稣复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们就看见这一个真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真是神的儿子了。 弟兄姊妹，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听见过，现在有做见证。所以这个从起初原有的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。那什么是父老？父老身上有个特点，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。认识父比较容易，认识子 不是太容易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除了父和说起父所启示的人之外，没有人认识谁呀？没有认识子，是不是？人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人就是了，这个人是在木匠家里面长大的，这个人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，他的姐他的弟弟妹妹都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认识的，我们知道他是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他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主耶稣肉身就是了。记得许多神的儿女对主耶稣认识也不过是一种外面的认识，是不是？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他怎样做这件事情，做那件，到这里去，到那里去，认识他地上所有些行动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这些还是一些外面的表现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认识主耶稣里面的那种光景，那种的生命，是不是？有一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哎呀，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位啊。弟兄姊妹，神指示给我们，神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才能看见，我们才能认识。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到了腓立比加来腓立比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就问门徒们说，人子是谁呢？门徒们就告诉他说呀，说有人说他是谁呀，是约翰，还有人说他是谁呀，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他是谁呀，是先知里头的一位，是不是？他们都是捡好听的说的。那么还有人说主耶稣是这个是那个，他们都不敢说，是不是？只是说好的一方面，有人说是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先知的一位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虽然这都是很好的称呼啊，但是主耶稣并不满足。为什么不满足呢？因为这些不是他真实所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大家都睁着眼睛看，那彼得实在是很不错的，是吧？彼得就说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你是基督，是谁呀？是神的永生，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彼得他是和别人认识的不一样，别人有说这有说那一个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，虽然好说好，但是不是主耶稣。主耶稣是谁呢？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马上主耶稣就告诉他，彼得，西门巴约纳，你是人呀？你是有福的，是不是？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人所指示你的，乃是我的父所指示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话，我们就不认识他。当神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神指示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，弟兄姊妹，那一个认识是有能力的。那个认识是让我们这个人呢会改变，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主耶稣，你可能把圣经里读了好多遍，你知道主耶稣这样那样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你并没有什么，对你并没有什么影响啊，你的生活并没有多少的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实认识主耶稣啊，会对我们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的力量。所以当彼得认出主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马上就跟他说，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还给他起一个名字，给他换个名字。换什么名字啊？就是马上就给他换个名字，不能随便换的，不能随便给他起名字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给他起个名字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你要叫彼得。彼得什么意思啊？他从前是西门呐，现在叫彼得。彼得什么意思啊？石头啊，是个小石头，是不是？你要彼得，一个小石头。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，这个磐石谁呀？是主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你看见说呀，那个彼得的性质啊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他变成了石头，从前可能是一块泥巴的，现在呢成了一块小石头，成了一块石头。虽然是块小石头了，但是他的性质啊和主耶稣基督的性质完全一是一样。主耶稣是什么石头？大磐石，而彼得呢是个小石头，大小不同，但是性质就是完全一样的。是不是？你看性质改变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 按照我们的天性来说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泥巴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泥巴造出来，是属土地的，是属土的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眼睛开起来了，我们认识了主耶稣。哦，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我的救主。当我们也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我不仅是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性情改变了，喜好也改变了，连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都改变了。这个变了，和从前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从前了你所不喜欢的现在很喜欢，你从前了你所讨厌的现在非常喜欢。比方说对基督徒态度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从前很讨厌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因为一见面他就啰嗦，就是给你传福音，叫你信，你信耶稣了，是不是？巴不得不见到他们那面，但是呢他们又常常来找你啊，就是讨厌得不得了。得到一蒙恩得救之后呢，他也不讨厌呢，不仅是不讨厌了，哎呀，这是爱得不得了。喜好改变了，兴趣改变了，是不是？心也改变，从前心的像神那么刚硬了，现在神给我一个什么心呢？一个新的心，一个柔软的心，像的神那么爱神，那么宝贵，那么喜欢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认识了主耶稣，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，并且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和从前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认识主这件事情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保罗，难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头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从前以为我有义的，我现在义到基督就当了什么？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是吧？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，是不是？他已认识主耶稣为至宝，从前他以为他有益的什么东西呢？不是坏的事情，是不是坏的东西？都是很好的。他的出身、他的背景、他的教育、他的才干、他所追求、所羡慕、所盼望的，他都得到了。他以为说这对他是有益处，他是出代价、花功夫在追求得到这一切呀、啊，并且他比一般的人呢更有长进，别人没有得到，他都得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以为说这也对他是有益处的。他从前我以为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呢，依照基督的缘故，都大大有损的，这些都拦住我，都阻挡我，叫我不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让我这个人呢骄傲起来，让我这个人思想啊咋固执起来呀、啊，心呢也刚硬起来。拦住我，使我不认识主，不仅不认识主，反而逼迫主在亵渎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有一天他蒙恩得救了，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。从那一天开始啊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从前以为我有益的，现在因着主耶稣就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你认识我主耶稣就为至宝。认识主耶稣是太重要一件事，也是太宝贝的一件事。他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到主耶稣基督。他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，也是到了老年的时候，在罗马监狱里头这样写出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到老年的时候，保罗都告诉我们说，他里头有个心愿，里头有个盼望，盼望什么呢？是他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是不是？所以在那一章圣经他告诉我说，然后是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什么复活的大能啊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到老年时候，他都盼望要更多的认识主耶稣，所以不能停留下来的。我再说那个父老身上有一个难处，什么难处呢？就对主耶稣有了一点认识之后呢，慢慢慢慢的就停下来了。所以他说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他从起初原有的。他第二次又说，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他从起初原有的。好像是重复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重复，那正是说出一般的难处，一般的光景啊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了，道理也懂得一点，主耶稣也认识一点，只有经历也有了一点呢，我们就停下，不再追求了。特别是到我们老年时候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在停留下来。哎呀，现在都是你们青年人了，你们好好的向前去吧，我们到现在已经都差不多了，是不是的？一看见说我们就倚老卖老了，就说老的话的就停下来了，不在那追求了。但是保罗一直到老年时候还是在追求，追求什么呢？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你认识主耶稣有多少，你就得到主耶稣多少，我们这个人就改变有多少。 所以一直到老年时候，他都是使我认识基督啊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到老年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是我自己的人啊，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好得着什么？神所要我得着的。”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们认识主有多少，我们就得着主耶稣有多少，是不是？就充满了主耶稣有多少？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不是给我们这一点点，而是把他的儿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子太丰富了，他是无限量的。从外面来看，他是一个人，好像和我们差不多，那最多比我们高一点，因为他这个我们中国人稍微矮一点，是不是？他外面来看是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但是在里面，在这个人里面呢，他全身都不一样。这个人里面什么？这个人里面乃是生命之道，在他里头，乃是你生命在里面，身本性一切丰富都藏在这个人里面。他就是神智慧和知识的宝藏。是不是？他就是神所是的，神所有的，神所能的一个藏库，神所有的一切都藏在主耶稣里面。主耶稣太丰富，太丰富了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说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呢？他是充满万有的一位啊，他的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和充满万有的丰满，他的丰富有多少呢？那个丰富啊，需要用整个万有来装的。万有多少啊？这个杯子是一有是不是啊？这个太小了，是不是太小了？是不是？那么这个万有啊，就包括了神所有一切受造之物。地球就很大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我们看见，那地球在太空里面呢，还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星星就是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太空太大，神所这里创造太大太伟大了，是不是？直到现在人还没有办法摸到它的边际到底有多大，我们都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是充满万有，他的丰富，他的丰满，那是需要借到整个的万有，借到神所造的一切受到之后来承受，来装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多丰富，是不是？神一切丰盛都浓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太丰富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说我们今生啊，我们认识不完的，就把整个的来世整个永世都加上去，我们还是认识不完。所以你说我们在永世里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天天都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好像没有事情好做了？哦，天天认识主耶稣，每一次我们看见主耶稣之后，都是有新的看见，有新的认识的。我们在神里面就献上新的感谢，新的赞美，有新的敬拜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这一位主耶稣丰富到的地步，需要我们用整个永世来发现他，用整个永世来认识他。并且我每个人认识都不一样的，你认识这一方面，我认识那一方面，许多时候我们说认识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说需要我们用整个勇士来发现来认识，那是千千万万能恩得救的人，这么多得救的人，大家加起来用整个勇士来认识他呀，都是认识不完的。你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丰富，难怪保罗他告诉我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好得到谁所要我得到的，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个主耶稣，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得到有多少？今天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要花功夫，穷我们一生的时间来追求主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我们不需要别的，我们只需要这时间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到主，就得到他，得到他之后，我们就属灵生命就长进，就那个这个就长大，盼望我们大家都能追求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在教会的里面，父老太少太少，是不是？父老不多，是吧？教师很多的，正像保罗告诉我们的，他说：“十父有多少个呀？一万，为父的呢？写不多，是不是啊？”今天教会也是这样的光景，师父有到处里头碰到都是啊，都是什么师父，是吧？什么是师父呢？师父就是
啊，一般的人来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说你该这样，你该那样，你不该这样，你不该那样，是不是？就是来教导我们，来指正我们，来改正我们。这是做师父的，是不是？为父就是怎样的一般人呢？父老是怎样一般人呢？他们真是有父亲的心肠，有母亲的心肠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不是来，那不光是来教导我们，来指责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他们更是爱护我们，看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关心我们，天天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流泪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教会的父老，是不是？今天你在教会中间，你在圣灵二人中间，你碰了多少是这样的人？他们是真实的关心你，真实的爱你，真实的在那里愿意在看顾扶持在帮助你，使你能够长大成人的一般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做父老的不多，做真是我们巴不得我们花功夫追求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，好叫我们属灵生命长大，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一般的父老。这是圣灵儿女们所最需要的一般人，也是对圣灵儿女们最有益处最有帮助的一般人，是吧？那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主耶稣呢？当然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呢，就是有两方面认识，或者是你们听听别人讲，问问说打听打听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，他们告诉这个人是怎样怎样怎样，哦，你就知道一点这个人了，或者是你读读他所写的书籍，或者是你去听他所讲的话语，或者是你听他所讲的道，哦，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了，或者是他若是有传记的话呢，你就买一本他的传记好好看一看读一读，那么对这个人也有点认识了。这个认识也是也是需要的，不过这个认识呢是什么地方认识呢？头脑的认识，是不是？这个认识虽然是对很好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认识不是真实的认识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过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是二手货，二手货，是不是？这个不是头一手，不是 first hand， 不是头一货，那是二手货，从别人听来。你怎么认识他呢？我从别人听来的。你怎么认识他呢？我听他讲道。我怎么认识他呢？我跟他谈过一段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认识靠不住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人看这个人很好，你再听另外一个人说呢，哦，这个人不像样子，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听别人说是靠不住的，是不是？听他讲话靠不住，甚至他讲道也是靠不住的。讲的道的时候是讲的透透都是道的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所讲的不一定是他所是的，是不是？他很可能这不过是他讲道就是的，不过是他说话就是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认识是外面的认识，这个认识是靠不住的认识，是不准确的，这是二手货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 first hand 直接从啊认识他。我们怎样能够直接认识主耶稣呢？只有一件事情，对人是这样，对主耶稣是这样，我们要直接认识这个人呢，我们怎样啊？到他家里面去啊，住在他家里面，是不是？不是住一天两天，是不是？住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，住在他家里面啊，过了一年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人家说这个人是怎样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住他家里面住多少时候？住两年之久时间，我住到家天天都要在一起的，我还不认识他，是不是？几根骨头都给我摸着了，认识。虽然这个认识不一定，还不一定啊，这完全呢、啊，但是总是有的靠得住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认识不是间接认识的，这个认识乃直接认识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有许多时候，这个人跟我们住的很远很远，我们会骗他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住的很远，没有看见我们，住的很近很近，住在我们家里面的，他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跟你太太，你没法骗他，他天天跟你在一起，他认识你，丈夫他认识你，是不是？甚至你孩子们呢，虽然不讲，但他心里都知道，是不是？这个爸爸怎样，妈妈在心里头知道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直接的认识。我们对我们主耶稣也是的，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主耶稣呢？不是，不光是需要间接的，读圣经需要的，讲道需要的，别人听，别人讲给我们听，我们也是需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个不是直接，间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也不一定靠得住，要需要直接的认识。怎样认识他呢？要怎样认识他？住在在哪里啊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和他住在一起，天天和主耶稣在一起， 弟兄姊妹，过了几年之后，你要对主耶稣有了一个认识，一个真实的认识，是吧？而这个认识不仅是真实直接的真实的，也贼的认识，叫你得到主耶稣在你生命里头，在你整个生活里头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量，叫你整个人的改变啊。所以我们需要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对主耶稣有真实的认识。你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就说到那个门徒们呢，这个跟主耶稣在一这个那时候还没有和主耶稣在一起啊，当主耶稣要行走的时候，那施洗约翰就指着主耶稣看呐、他说吧，神的羔羊。那主耶稣看，门徒们在那看，有两个门徒看见之后呢，他们就来跟随主耶稣。一个门徒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门徒呢约翰啊，两个门徒就来跟随主耶稣了。主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什么要什么？”拉比这样在哪里住？是不是？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在哪里住。那一天他们怎样啊？就和主耶稣一样同住啊，和你住在一起。只要一住在一起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仅是对主耶稣有了认识，并且呢，这个人改变了，是不是？第二天他们就出来。这个安德烈就回到家里面去找他哥干什么？上天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是不是？你知我们对弥赛亚没有什么印象的，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一听见弥赛亚，可是不得了，立志的他们所盼望要来的那一位啊，现在给这个人遇见了，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了。传福音的彼得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是吧？那么你看见这个人对主耶稣有了认识啊，不仅有了认识，他也有了改变。那腓力也是这样，碰到了主耶稣，这个人改变的；彼得碰到主耶稣，这个人改变的。亲爱的兄弟们，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，那是需要和在交通里头，我们才能够对他有真实的认识。当我们亲近神，我们在祷告他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儿子是怎样一位。整本的约翰福音呢，都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怎样的一位。在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就说，从大丰满里头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丰富不丰富啊？那约翰福音来给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呢？他不仅是我们的生命，是不是？他也是我们的什么？活水的泉源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说，人若喝了这水还要怎样？还要再渴。人家说，我所赐的水就怎样，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个水是怎么是知道怎么说的呢？乃知道这一个世界的水说的，人家喝世界的水啊，还要再渴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喝了多少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你得到多少，里头的干渴仍然是干渴的，里头仍然是不能够满足的。所以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在里头要成为泉源，一直拥有，一直拥有，一直拥到永永远远的。亲爱的兄弟们，那一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有没有得到的泉源呢？他这么了谈了，他就这么了说，里头开起来了，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啊，是不是？他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他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什么我们都会知道，他什么会告诉主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谁？就是他。眼睛开起来，看见主耶稣是弥赛亚，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他一认识主耶稣之后，还需要不要再去打水呀？不需要了，不仅不需要打水，连水罐子都怎样，都丢掉了，也不要了，是不是？打水器皿的都不要了，为什么不要了？因为他里头得到一个活水的泉源，是不是？那个活水泉源就到他里面来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泉一直在里面涌流，是他里头喜乐满足啊。弟兄姊妹，他认识到主耶稣是他活水的泉源，是不是？第五章就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啊。那个38年瘫子躺在褥子上面的，一直都得不到痊愈。主耶稣来的时候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说，先生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讲话了之后呢，那么然后主耶稣说，起来，拿你褥子起来，起来，拿起你褥子行走。他马上就起来，这句话一进到他里面去之后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里面的眼睛开起来了，认识到主耶稣基督。这个人怎样？当枪起来了。所以瘫痪的病都怎样？
疼不下去了
啊！现在不需要再躺在褥子上面，现在是怎样？拿着褥子行走。从前呢，褥子是他的依靠，是他的拐杖，是离不开褥子的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我们的褥子是什么东西啊，也可能是这个人，也可能是那个人，也可能这件事，也可能是那个东西。但许许多多我们所依靠的东西，是我们所不能够离开的。若是离开的话，好像是叫拐杖一样，这个整个人都软弱下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见主，我们认识主，那个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力量，就刚强起来呀，不需要再依靠这些拐杖了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。所以整本约翰福音里头，我不能说的很多，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位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位主耶稣基督需要我们整个一生来发现他，整个永世来发现他，好叫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，让我们那个属灵生命能够长大，不仅长大，并且达到老练成熟的阶段，像一个在教会里头，在神的儿女们中间，像一般的父老的人一样，这是头一般人。第二般人呢，就是少年人。那少年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你们记得不记得？嗯，得胜的经历，是不是？他们有得胜的经历。胜过了那恶者，弟兄姊妹，恶者那个恶者就指谁说？就是魔鬼说的，是不是？这个魔鬼呀、啊，就是恶者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魔鬼他是怎样？我们这个信息聚会里头，这个沈弟兄告诉我们，他真是啊怎样，诡计多端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那实在是，他说比他多老啊，他比我们的老祖宗还要老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是古蛇，是不是？那是大红龙，是古蛇呀，真是诡计多端，我们不是他对手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少年人呢，胜了恶者。这个恶者用什么东西来试探那个少年人呢？来试探神的儿女呢？亲爱的弟兄，在开头的时候，他用罪叫你发脾气，叫你撒谎，叫你犯这个罪，叫你犯那个罪，许许多多的罪，是不是？来试探，来引诱，是不是？很多很多罪说不过来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不小心我们就失败了，一不小心我们倒下去了。但是这里有一半弟兄姊妹，那他们在那有了属灵生命的，有了长进的，因为他们是住在主里面，常常和主耶稣有交的，所以他们有了长进。他们怎样呢？他们有了得胜的经历，胜过了恶者，就像月色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个他祖母怎样，他的那个祖母怎样引诱他呀，他就胜了那个恶者呀，没有落在罪恶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他们这样活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有了得胜的经历。这是那个少年人，他为什么能够有得胜的经历呢？为什么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呢？这个恶者既然是诡计多端的，他怎么能胜过？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们不是他对手，是不是？我们加起来都没办法对付他的，他是非常的厉害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碰着，你不知道；你若是没有追求，你不知道；若是真是你有追求之后，你就知道仇敌是何等的厉害，诡计多端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，是不是？我们加起来都不能胜过他。这个少年人，这一位神的儿女，他怎么能够有得胜的经历？为什么他有得胜的经历？亲爱的兄弟们，他一方面是站在宝血的什么根基上面，另外一方面有什么样生活呀？住在主的里面，当他这样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，主的话就这样啊，就住在他的里面，是不是呢？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活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主的话在里头是活的，主的话能运行到我里面，有点需要的时候，主的话进来了。你若是不和主有交通，没有，虽然是圣经里读了很多，也是很熟很熟的，但是那圣经的话语在那里头不会 work 的，是不是？乃是在交通当中，乃是亲近就祷告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就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神的话一来了，这个话呀就神的道，是不是？神的道像什么一样呢？是不是？神的话一说出来，他得胜，是不是？他禁食有40昼夜，那个恶者就来了，那个引诱人的就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你40多昼夜没有东西吃，你现在肚子饿的饿不饿呀？饿，饿的实在是厉害，是实在是不得了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神若是喜悦你的话呀，为什么会让你这样挨饿呢？你现在可以试试看，神到底喜欢不喜欢你？你到底是不是神的爱子呢？ 啊、嗯，你是可以试试看。如果你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，你说变成食物，好，马上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证明说神是爱你的，是不是？证明说你是神的儿子的，是不是？若不然的话呀，啊，他没有说下去，是不是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仇敌常常这样试探我们。什么时候来试探我们呢？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来试探我们呢？我们有需要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来试探我们？来，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遇见缺乏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魔鬼就来了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为什么还有这样缺乏呢？你为什么不祷告？你祷告看看，他能不能帮助你？他若是帮助你的话，那证明他是真的；若不然的话呀，下面就不说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试试看啊！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好多人，好多神的儿女就中了仇敌诡计。好吧，我就试试看吧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解决难处。结果一起来一看呢、啊，这个怎么怎样子啊？也没有得到帮助，难处还怎样？还在那个地方，心情怎样？摇动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信心就摇动了。哎呀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在这个德州的理工学院读书，那是很好的一个大学，他实在是得救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开头主他也是很有侍奉的一个人呢、啊。那这些日子啊，差不多几个月时间，真是把我累得不得了，累得不得了。啊，他的电话一次一天的有时候打两个电话、三个电话都长途电话啊，打到我们那儿去也是相当贵的。哎呀，真是累得不得了。他实在是得救了，他从前是很有侍奉，在学校里面的团契里头也是很有服侍的一个人，也是在他们团契当主席团中间的一个。亲爱的兄弟们，就是有一天遇见一个难处，撒旦就来了。那你所信的是真实的？如果是真实的，他如果真是爱你的话，啊，你祷告祷告看，你看看你难处能不能解决。啊，若是你难处解决了，啊，证明他是真实的；若不然的话呀，哎呀，从那时候他失败已经好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了，就是因为这样啊，信心在摇动起来，让我们在这建立，把他信心再把他扶持起来，栽培起来。结果他一摇动又倒下去了，真是这恶者呀，那是在征战，是不是？恶者诡计多端呢、啊，亲爱的兄弟们，实在是很厉害很厉害的。若不是这个我们有主耶稣帮助我们的话，我们没法胜过的，是吧？来，现在主，我们得胜的秘诀什么呢？得胜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和主有交通。当魔鬼在试探我们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来了。主耶稣这样，主耶稣怎样胜过他呢？他说：“人活着怎样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就走掉，是不是？第二次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把他带到那个殿顶上面，他就要跳下去啊。你若是跳下去的话呀，神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来托住你，将你脚不碰在石头上啊，你不会被摔坏的。不但这样，并且马上你就会在人的面前呢、啊，被人尊敬，被人接受。因为从这么高的殿顶上跳下去，下面那么多人一看见了你跳下来都没有摔坏，他们一定是接受你，他们一定是来尊敬你的，你就可以在人中间，在他们中间大有名望啊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要不要跳啊？不要跳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神的话又来了，是不是？魔鬼又跑掉了。然后第三次又来，把他带到高山上面，把万人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了，说：“你若是夫妇拜我，我这一切我都要赐给你。你不需要上十字架，你不需要经过那么多苦难，你只要妥协一下，只要拜我一下，我把这天下万国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仇敌好厉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主耶稣怎样得胜啊？说什么话又来了？怎样说呀、啊？当怎样敬拜主你的神，是不是？单要侍奉他。亲爱的兄弟们，神的话一来了，你看见马上就有力量。神的话像两刃利剑一样啊，让我们多次得胜的经历。神的话语怎样在我们身上产生出这么大的果效，是不是？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比两刃利剑还要快。亲爱的兄弟们，怎样有这么大的功效呢？那是在交通里头，当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神的话语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在头脑里头，乃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活的，有功效，有能力的，是不是？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今天我们要得胜的经历啊，我们需要刚强的人，要住在主里面，我们是刚强的人，并且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呀。但是少年人身上还有很大的危机，什么危机呀？是吧？ 罪他们已经胜过了，他们不再犯罪，实在是很不错。但是他们说有个危机的，什么危机啊？啊？什么危机？下面就说不要这样爱世界，是不是？人若爱世界，爱世的心就是就不在它里面的。这世界什么？这世界就是什么？肉体的是吧？情欲、原本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世上情欲都要过去，唯有遵循神旨意的人怎样？永远长存的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你有了一个得罪的经历，你生活到罪还不错，树立生命才长进了，是不是？当这个一个种子种在土里面的时候，当然了，它自然会发芽会长叶，但是上面若是有石头摆在那个地方了，那个就拦住它生，阻碍它生长，石头抽掉，是不是？那么它自然就长起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仅罪说难处，在我们还有很大的难处，比罪还要厉害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世界。你说什么叫做世界呢？这个世界很难说的啊，不大容易认出来的。罪呢，我们容易认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别我们若是犯罪的话，我们自己会知道，别人也会知道的。但是你若爱世界呀，就不一定这样。世界不大容易认出来。什么是世界？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世界。我们所吃东西也可以成为世界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所住的房子也可以成为世界的，甚至连我们所穿的衣服都可以成为世界，连我们的儿女都可以成为世界的。这个世界，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在原文里头就叫 cosmos 啊，我这个不大懂的原文呢，它是一个系统啊。撒旦就把世界万事万物一切的事物就编成一个系统啊，每一个东西啊都成一个系统啊，这个系统啊就把人的系统到里面去，是不是啊？把人的系统到里面去啊，这个世界有什么力？为什么世界这样厉害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撒旦就借着万事万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来吸引我们，来引诱我们，来夺霸占我们，来夺取我们的心。所以他说，什么叫世界？人若爱世界，下面怎样？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是世界？只要你这个东西叫你失去了爱神的心，那个东西就变成世界了。是不是？你所住的房子很可能是一个房子，是很好的，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处的。但是若是这个房子叫你失去了爱神的心，天天呢都是爱着房子不爱神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房子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世界了，是不是？甚至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整个的心呢都摆在我们衣服上面呢。自从我们这样子喜欢打扮，自从我们这样子喜欢呢这个穿这个衣服穿那个衣服啊，自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爱神的心呢渐渐减少了，是不是？开头呢是全心爱神的，慢慢呢慢慢这样啊，就是因为喜欢打扮，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衣服喜欢那个衣服，剪下来剪下去，这样子慢慢爱神的心呢就少了一半了，渐渐的就剩下三分之一了，再渐渐剩下十分之一，到末了时候的不爱神了，爱什么东西啊？就爱衣服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衣服变成什么东西啊？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兄弟们，甚至连我们的儿女啊都是这样，是吧？若是把我们整个的心都摆在儿女身上，自从生下这孩子之后呢，爱神的心呢就减少了一半，是不是？越过越少，是吧？孩子越过越可爱啊，这个是吧？到末了，是我们爱神的心越过越少，到末了之后呢，真是起初爱心呢完全的呀都失掉了。亲爱的就是这个孩子变成什么东西啊？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，是不是？说你看见世界这个东西啊，很难说的。你可以说它是世界，你也可以说它不是世界的，是不是？这不过是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就是了，是我们所使用的，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是了。但是撒旦就借着这些东西啊，来引诱我们，来吸引我们，来霸占我们，结果叫我们爱神的心减少了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，什么东西叫失掉了爱神的心？然后不能像从前爱神，这个东西啊就很可能成了仇敌手里的工具，来引诱你啊，霸占你。在神的眼中来看，在神的眼中来看，罪啊是可
可恶了，世界比罪还要可恶。神恨无世界，恨是神里有个祭邪的心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个祭邪心还不是对着罪，那个祭邪心乃对着世界。罪不过把我们这个人玷污了，是不是？叫我们失去了和神的交通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界呢？世界乃是把我们的霸占，把我们心那夺去了。神最什么？神最喜欢什么？喜欢我们爱他，是不是？我们全心都是爱神的。这神都到了有一天，我们心被这东西夺去了，是吧？这个人也是这样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若是妻子啊，这个偶尔失败一次啊，或者是偶尔做错了一件事情，这个呢，当然是不算太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是经常免有的，不会难免的，是不是？最多呢，发发脾气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有一天呢，这妻子的心呢，不在丈夫身上了。是不是啊？不大爱他了，这个丈夫怎么样啊？心里怎样？很难受，是不是？心里真是像火一样，是吧？焚烧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嫉妒如同火焰一样，是不是在那焚烧着？为什么这样？就是因为他说爱的人心呢失掉了，爱的人失掉了，是不是？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界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啊！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知道犯罪是得罪神的，但是撒旦就借到世界来试探我们，来引诱我们，叫我们爱世界，把我们这个整个人呢，我爱神的心给我们夺去。他说世界上是，世界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什么东西呀？有什么东西呀？肉体的情欲，还有呢？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什么？今生的骄傲，是不是？情欲是在哪里呢？在什么地方？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在我们里面有情欲，是不是？肉体情欲、眼目情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撒旦是很厉害、很厉害的。他一方面借着外面这些的人事物来吸引我们、试探我们、引诱我们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在里头啊，在我们情欲里，在我们这个人的肉体里头有什么东西呀？有罪在里头，是不是？那个他就鼓动我们的情欲，催逼着我们的情欲，叫我们怎么样？叫我们去爱这东西。啊，我们弟兄，他讲的吃东西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他就看着这东西，哎呀，这是好吃好吃，这是很好吃的，是不是？这想吃的东西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里头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不仅外面做的东西要色色色香味俱全的，这是很好吃的，是不是呢？另外一方面，里头一个东西，有个情欲，肉体情欲，就怎样催逼着你吃去吃，要吃要吃，是不是？催着你去，所以仇敌是两面加工的。一方面在外面，他把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跟前，一件一件摆在我们跟前来吸引我们、试探、引诱我们；另外呢，他的里头呢，来鼓动我们的情欲，叫我们情欲在发动啊，催逼着我们呢，在那支配着我们呢，来叫我们去吃，叫我们去咬，是吧？那么看东西也是这样啊。今天早晨我们觉得我弟兄讲的实在是很好，要看电视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大家这都有这样的经历的。电视是很好，是一个教育的工具啊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知道败坏了多少的人，玷污了多少神的儿女的思想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个地步啊，那种明明觉得不该看了，但是还怎样啊？还怎样啊？好看不好看呢？好看，是不是呢？哎呀，外面这个影像摆上真是好看啊，吸引人，真是吸引，试探人，吸引人。里头呢还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有个力量来催逼他看，不要紧，看，看就是看，是不是的？你说不该不要看，看了很不平，看看就是要看，是不是？他有个力量，一个力量催逼他让你去做，叫你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一面在外面吸引，另外一方面里面催逼，是吧？两面加工了，叫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呀。所以好多神的儿女们在罪的方面在得胜了，在世界里，在世界方面失败了，是吧？小说也是这样，许多时候看小说，为什么看小说？那小说写的实在很好，情节是很不错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啊？力量催逼的叫你去看，看了之后还要再看，再看，是不是？看了这个还要再看那个，看这边还要再看那一片，催逼的叫你去。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是不好的，起码一件事霸占你的时间，叫你不能好好祷告主了。没有时间祷告主，也没有时间亲近主了，就是什么呢？被电视占了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呢？被小说占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怎样，还是要看。为什么要看呢？一方面外面的吸引，另外一方面里面的催逼呀。这什么情欲啊？眼目的情欲，是不是？今生的骄傲，喜欢什么？喜欢什么？喜欢地位， 喜欢什么名望，喜欢什么得到人称赞。若是人在藐视我们，轻叹我们，哎呀，真是难过的不得了。若人称赞我们呢，同志啊，高兴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亲爱的，有这个什么东西？精神的骄傲。为什么中间有嫉妒？为什么又有纷争呢？为什么我骄傲？是不是不喜欢看见别人比你强，不喜欢看见别人比你好，总是要把自己摆在最高地位上面，骄傲，要得了地位，要得了人的尊敬，要得了人的拥护。弟兄姊妹，精神的骄傲啊，地位好不好呢？哎呀，有地位实在是了不起，人在跟随，人在拥护，前拥后随啊，吸引不吸引人呢？真是吸引人，是不是？羡慕都不得了。除了这之后，你还有什么东西要？要，是不是直接要？要得不到怎样啊？嫉妒，是不是嫉妒怎么样也得不到？杀害，是不是？你看见到那该隐呢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就把压迫就杀掉了？也叫嫉妒，就把它杀掉了。亲爱的，为什么就是纷争、嫉妒、纷争呢？就是骄傲，精神的骄傲在作祟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这都是世界的事。他说，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怎样啊？都要过去，是不是？今天人在争名夺利啊，要这个要那一个，到有一天的时候都会过去了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若是我的眼睛被开起来的话呀，不要说到那一天会过去，今天这东西都已经过去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所有一切都这样啊，都把它除掉了，是不是？保罗说，就无二论，世界怎样，已经怎样定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怎样啊？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兄姊妹，世界虽然是那吸引人呐、啊，世界虽然是那好啊，但是亲爱的兄弟们，从保罗眼睛看，世界一定定在十字架上，已经过去了。所以世界不能够再辖制它，不能够再摸到它，因为它看见世界一定定在十字架上，失去了那个吸引它、引诱它的权势。弟兄姊妹，不仅是主把世界钉在十字架除掉，连我们里头的邪情私欲，我的肉体邪情私欲都怎样，都怎样啊，都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是不是？借到十字架就把我肉体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可以不要受他的辖制，是不是？你可以不要理他，是不是？从前你若是不管他的话是不行的，在里面控制你辖制的，就像我们弟兄说说，要做我们的主人呢、啊，来管辖我们，催逼着我们，非要我去做不行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拒绝。为什么可以拒绝呢？因为主已经把肉体和心情思欲都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除掉了，肉体不能够再辖制我，我只要拒绝，亲爱的兄弟们，肉体就失去了还诠释世界上的能力，是世界不能够再引诱我，因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若是我们眼睛开启的话，我们看主耶稣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的问题呀、啊。起码我们就是看不见的话，到了有一天，到世界末了，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到那一天他要用火怎样呢，来焚烧这个世界，到那一天所有有心智的都要被烈火焚烧，这一切都要过去。你所爱的，你所追求，你所宝贝的，亲爱的兄弟们，这些都要过去。就是主耶稣来的迟的话呢，那我们这样呢，有一天我们也会回到主那里去了，是不是？一到主那里去之后了，这东西还有没有啊？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带着宝座跟前去，你不能带着永远，无论是名望也好，地位也好，无论钱财也好，你所爱，你所宝贝，你所追求的一切，亲爱的兄弟们，不是他离开你，就是你离开他，都要过去，不能永远长存的。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马大就说呀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这样啊，是不能够夺去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这样争来争去，吵来吵去，到了一天怎样都会过去的，是不是？讲理由，这样在家里头，哎呀，夫妇两个吵啊吵啊，讲理由，你争我，就是盼望这样子啊，盼望在这得胜地位上面，是不是？什么你丈夫，你丈夫就讲理由嘛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妻子要听话，哎呀，两个争来争去，吵来吵去啊，吵的你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，就这样争了吵了，到末了吵的整个家都吵得分散开的。亲爱的，又在为什么讲理由？面子。为什么这样的有地位？为什么这样的有名望？是不是要得的人的尊敬？亲爱的兄弟们，这都是什么？我们里面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是不是？
哎，弟兄姊妹，到了有一天呢，这些都要过去，这世界和世上情欲都要过去，唯有这什么尊性生子义的人呀，永远长存。谁是尊性生子义的呀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尊性生子义，只有主耶稣是尊性生子义。所以主耶稣告诉马大说，玛利亚已经拣选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够夺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玛利亚拣选什么？拣选主耶稣。他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拣选主耶稣，就和主在一起，坐在主耶稣面前，听主耶稣的讲话，亲近主耶稣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呀。神的心意就是让认识神的儿子，把神的儿子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体会神的心肠，尽信神的旨意。让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；只有一件事情，就让我们得到主耶稣，让主耶稣充满在我里面。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只有我们所得到的主是永远长存。有许多时候我看见我们年老的弟兄姊妹，哎呀，有的人从前做过这个事，做那个事，有人开了这个工厂，开了工厂，还好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年老会退休，到了台湾之后啊，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四分之我最喜欢跟这些年老弟兄姊妹在一起了。可惜呢，那么我就以后我离开那个洛杉矶的地方，如果是没有离开的话，我会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为什么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呢？因为我实在是很怎样啊，很同情他们，是不是？很同情他们，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，哎呀，讲到我从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，讲到哎呀，这样讲了呀，你就听他讲，是不是？他越讲越高兴，越讲越高兴。而现在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这什么都还在，还没有过去，这东西怎样，都已经过去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所以就很同情他们的情形，很同情他们的感觉，很喜欢他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的。到末了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带着什么去见主啊？能不能带着钱财去啊？能不能带着房屋去？能不能带着妻子儿女去啊？亲爱的弟兄，这都过去的，能不能带着你的理由去呢？是不是带着你的地位和名望去呢？这些都过去的，只能带着什么？那我们带什么？带着谁啊？带着什么？带着主耶稣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想知道末了是只有带到主耶稣。你得到主耶稣多少，就带着，有人得到只有这么一点点。哎呀，这是很可怜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巴不得更多的认识主耶稣，好像丰丰满满的得到主耶稣。将来我们进入天国，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我们把主耶稣丰丰富富带到神的面前去。哦，那是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荣耀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众人做一个追求主的人。到了一天，一切都要过去，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长存的。这是在少年人身上，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世界呢？和胜过罪是同样的原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怎样啊？住在主的里面，是不是？主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就胜过了这世界。我举一个小的例子，这是我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不过对我印象呢是很深刻，也给我的感触呢是很深很深的，所以我就愿意告诉你们了。在好几年以前呢，我就跟一位弟兄在一件事情上头，也许一件事，也许两件事，我就记不太清楚了，就发生了争执，意见也不相同。哎呀，那一次我实在觉得我是对，对的不得了，我这是很对很对的。所以当我们同工在开会的时候啊，那我就在那讲这件事，那个弟兄就是不肯接受，什么事不肯接受，他就这样做那样做，我就觉得不对不对，我就是觉得我对我对，而且我就当然这样子一来呀，就彼此之间有了争执。哎呀，有了争执之后呢，那么心里难过的不得了，当然没有拍桌子，也没有很表现得很凶猛，但里面呢知道不行了，知道不行了，心里难过的不得了。一方面呢，遇到有了争执啊，里头难过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遇到这个真是岂有此理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呢？这个事怎么会怎么这样？这心里都是气得不得了，气到一个地步啊。那么你知道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，这个魔鬼怎样啊？火上加油，加一点油，是不是的？让你把这件事情想起来，那件事从前所有不满意的事情，是吧？统统想起来，这是像弟兄所说的，我们赦免是赦免了，但不会忘记的，是不是？到一下子事情没有变吧，一有的时候，统统都想都连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一下真是火上加油了，越想越去，气到一个地步啊，气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个是晚饭都不吃了，不仅不吃晚饭了，晚上啊，就是
这圣经也不读了，祷告也不祷告了，是不是？就把被衣门啊扛在床上就睡觉了，到了晚上也不祷告，是不是？不祷告，我也不祷告，也不吃晚饭，我也不祷告，我也不起来，我就是蒙着把被蒙起来在睡觉啊，睡也睡不着了，难过得不得了，气得真是里头七上八下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出来的孩子啊？这个孩子就是没有办法的，是吧？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，那么醒过来，醒过来起来之后，那么心里想啊，哎，早上起来总需要祷告祷告吧，是不是？这个成了习惯了嘛？这个早上起来不祷告怎么办呢？所以起来之后又趴在床上背着祷告，能不能祷告啊？祷告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能不能赞美呢？更赞美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时候就在主人就趴在那地方，就在那趴在那地方的时候了，亲爱的兄弟们。虽然我们和他有老距离，但是他怎样？他还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他没有离开我们，是在感觉上面，我们离开了之后，实在说出来，他仍然在那里，啊，在我旁边，仍然在那里，在我们前面，仍然在那里，在我们里面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事实还在我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趴在那里啊，也不能祷告，也不能读圣经，那在那里唉声叹息，就是这样情形，气海市里头。不要说日落没有消掉啊，这过了一夜都没有消掉，这个气还在里面的啊，厉害的不得了，抓整个把我抓着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理由是不是？为什么岂有此理？我的理由就是对，就是对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这样这样子？亲爱的，就是的。当我正在讲为什么的时候呢，忽然在里面是吧？感谢主，他的话就来了啊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。”有什么是吧？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传福音的话，是不是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就想，是啊，若是全世界人都是说我有理由的，每个人都说你对，我已经太对太对了，全世界都说我对的啊，每个人都说我是最有理由的。结果他们怎样啊？我所有理由都给我了，他们什么都丢掉了，把生命赔上去了。这个生命什么生命？属灵生命失掉了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失掉了，是不是？他说有什么益处呢？直到现在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生命是多宝贝呀！我实在是在主面前那个时候没有话可说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人里头平静下来了，哎，下边又来了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这样上吊生命，为着主耶稣的缘故而上吊生命的，怎样就得到生命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话一来了，眼泪就流下来。主啊，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认识你啊，侍奉你怎么这里面跟随你怎么长久的时候，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认识你。为了一点的理由祷告就不祷告了，为了一点的理由连主耶稣都不要了。你看像什么样子，是不是？像什么样子？像这样怎么能够侍奉？亲爱的兄弟们，一面流泪一面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感谢赞美主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他是怎样？心思是公义的，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当从床铺身上爬起来的时候，还气不气啊？不气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一点气都没有。恨不恨人呢？讨厌不讨厌了？亲爱的兄弟，不仅是不恨不讨厌，里头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主的爱，再也没有距离，再也没有间隔啊！不仅和主之间没有间隔，和弟兄之间也没有间隔，只有懊悔，只有惭愧啊，不认识主啊！亲爱的兄弟们，主的话一来，你看见世界的势力就失掉了，仇敌诡计都给揭穿了。亲爱的兄弟们，怎样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？要住在主里面，要活在主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，主的话语就住在我们里面了。当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够胜过罪，也能够胜过世界，就叫我们能够再往前走一步，树立生命就更长进了。小孩子呢？小孩子难处什么难处呢？小孩子的特点什么呢？我只很简单的说一点就可以了。小孩子的难处，小孩子特点什么特点呢？认识父，这是我们家生小孩子的，孩子生下之后头一件事情啊，认识妈妈，是不是？认识妈妈还认识谁啊？还认识爸爸，是不是？有的孩子他不会叫妈妈，他会叫什么？他会叫爸爸，是不是？他认识谁是他的爸爸的，他也会叫他的爸爸的，并且叫他爸爸的时候叫他什么？叫他很甜美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呢？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呢？啊，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救了。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？就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会喊说呀，阿巴父，父啊，是不是？父啊，阿巴父。愈喊父的时候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愈喜乐，圣灵后着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呀、啊。我们就呼喊阿巴父，愈呼喊阿巴父，你就愈喜乐，你都这个灵啊愈刚强起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小孩子，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父，他爱我们，他看过我们。他保守我们，我们所有缺乏呀，他都顾念我们了。像我刚才所唱那个诗歌一样，你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是不是？他应付我们的需要，解决我们的难处，他也把我们所有忧愁痛苦都给我们拿掉。我们的父实在是爱我们，地上没有一个父亲像这位父亲这样的爱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历了父亲的爱，享受了父亲的爱，但是我们还是怎样啊？我们还是小孩子，是不是？我不要有什么很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有刚刚蒙恩得救了，一下享受到主的爱之后，哦，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就看不起那些在他前面得救那么多年的弟兄姊妹，还是小孩子。在小孩子上有什么难处呢？小孩子的一个最大难处就容易受欺骗，特别是约翰警告他们说：“小子们呐，如今什么？”如今是末世了，一个末了时代，就是危险的时代，有好多敌基督出来，有好多假先知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些敌基督和假先知都不是在教会的外面，都不是在神的儿女外，本来呢他们都在神的儿女们中间的，和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，就像犹大一样，是门徒们中间的一个，是不是？如果在外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不听他的，我们可以不理他的，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，哦，这个弟兄还会讲话，那个你说他弟兄吧，你也可以说他弟兄的，但实在说起来是假弟兄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假的弟兄，假的姊妹，是不是？他虽然在神的爱人们中间，跟神的爱人们在一起，但是没有蒙恩得救。到了有一天，这些人了，他们就被魔鬼来牵制，被魔鬼在那里啊，这个控制住，他们就变成什么？抵挡主耶稣基督的，做了什么东西？做假先知的。什么是敌基督的？低基督的，那并不是说他们在犯罪或者在反对哦，大声呼叫，不是这样。基督什么？低基督就是反对主耶稣，不承认主耶稣是谁呀？不承认主耶稣神的儿子的弟兄姊妹，要切实的要记得一件事：什么是低基督的？低基督就不承认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他们承认谁？他们也承认主耶稣基督，他们也承认主耶稣，承认什么？承认主耶稣，他是一位。先知啊，这个时代的先知，或承认主耶稣是天使里面最高的一位，或承认主耶稣是个最伟大的人物，一个博爱家，一个宗教家，他们也是很尊重主耶稣的。但是不承认主耶稣是谁呀？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承认他是基督，也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否认了主耶稣神性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去查考所有一切的异端的教训，所谓的异端的教训，什么叫做异端呢？异端的人呢，不一定不承认神的，他们还相信神，有一位神在宇宙中间，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，他们也承认灵的，有灵，是不是？或者圣灵也好，神的灵也好，他们承认，他们只是有一件事不承认，不承认什么？不承认主耶稣神的儿子。他们主耶稣很好，是先知，我们承认的，主耶稣很好，他是一个很完全的人，但他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敌基督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约翰不仅是帮助他们，告诉他们什么是敌基督，什么是那个假先知，约翰也告诉给他们看见了。实在说起来，身为的这些小孩子们呢，已经有了准备，在我们以蒙恩得救的时候呢，神就把什么给了我们呢？把恩膏给了我们，是不是？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恩膏什么？圣灵，是不是？是让圣灵给了我们，是不是？这位圣灵在我们里面怎样？凡事来教训我们啊，不用别人教训我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虽然是小孩子，我们不能分辨；我们虽然是小孩子，我们容易受欺骗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主把圣灵给了我们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位神的灵在里头，凡事都教训我们。 是不是？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断事情不要凭着眼见，也不要凭着耳闻，很容易受欺骗的，也不要凭着你自己的思想，你自己理智，你自己知识，很容易受欺骗被迷惑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凭着什么？要凭着里面什么？凭着里面的圣灵，凭着里面的恩膏，是不是？这个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感谢赞美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按照恩膏教训住在主里面，是不是？要体会他教训。这恩膏是呀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那我盼望你们能够有这样的经验哈。比方说有一位弟兄啊，他就告诉我，那是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说呀，他说有个地方啊很有主的工作，那些地方的人呢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，但是他们好多人蒙恩得救，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也非常的爱主，他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在一起，大家都在一起祷告，很爱主的。有一天这位弟兄去的时候呢，那弟兄姊妹就告诉他说，他最近呢有一位神学博士要到我们中间来的，来讲道的啊。这个人呢是在美国留学，在美国读了神学，那么他到我们这儿来要讲道，他知道我们呢这个情形啊，还要来都讲道。那弟兄就点点头，好好好，他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啊。等到过些日子呢，也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，他又到那个地方去了。他说那个神学博士来过没有来过呢？他们说来过了。他说怎么样呢？他说讲的道啊，是怎样啊？讲的道呢是很有道理的，但是很奇怪，这个里头呢觉得不对。这个里头什么东西啊？谁告诉他不对啊？圣灵是不是恩膏在里面？不对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若凭到眼见，凭到耳闻呐、啊，还容易受欺骗。这是神学博士，这是从美国来的神学博士，那还得了？是不是？难道这样的还没有错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外面来看，这靠不住的，恩膏在里面告诉我。对和不对，出主的不是出主的，在凡事上告诉我们，不仅是在话语上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生活行动所有一切的事情啊，他都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出主的，什么不是出主的，什么是主所喜欢的，什么是主不喜欢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感觉到里面那个恩膏，就是圣灵在里面像膏一样的涂抹我们的时候，觉得里头那么喜乐，那么轻松，那么舒服，那么自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就知道是吧？主主的，是不是？入室里头觉得不平安，觉得不舒服，觉得里头，哎呀，总是觉得不大对。那个东西怎样啊？你要小心，是不是？要小心。所以有弟兄姊妹就说呀，他说有的时候呢，真的，哎呀，有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感觉到吃了个死苍蝇一样啊，哎呀，就恶心的不得了，那么难过，那么难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恩膏在里面的教训，错了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吐出来，一定要拒绝。那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不是该吃的，那死苍蝇啊，是不是？你虽然不懂得，不能分辨，那他知道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主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他在里头用膏来涂抹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主的，什么不是出乎主的。那么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，若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容易被欺骗，是吧？我们就不容易啊，那个受着迷惑，我们属灵生命就会自然而然的在有长进，要从小孩子长进到什么少年人，从少年人长什么长进到父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怎样有属灵的长进呢？第一要怎样？要站在什么宝血的什么根基上面。第二28节要怎样？要住在主的里面。当我们这样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恩膏在里面就涂抹我们运行，就叫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也叫我们有主的话在里头，叫我们有得胜的经历，也叫我们能够得到启示，叫我们对神的儿子能有更多的认识。感谢赞美主，巴不得我们都能活在其中，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越过越长进，越过越老练。但过了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过了几年之后，盼望在弟兄姊妹中间，这个越过少年人也多起来了，父老也多起来了。但今天很可惜一件事情啊，好多神的儿女们还是幼稚肤浅，像小孩子一样。主怜悯我们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你不仅是主啊，给我们看见那一条路，也给我们看见主那一个长进的秘诀。亲爱的主，你也把圣灵赐给了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到这一切的实际里面。我们真是求你，主啊，借着你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，也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那个危机在什么地方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有得胜的经历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好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越越过越长大，这就是巴不得你在你教会当中，那父老能够越过越多起来，少年人也越过越多起来。主，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光景还是那儿幼稚，那儿的肤浅，我们还是像小孩子的一样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往前去，不让我们停留在这道理的开端，让一天过一天，越过也有进步，越过也有长进，好让你心意在我们身上得了成全，得了实现。我们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这是讲坛录音释放，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，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，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，介绍他们收听，并请为这事工祷告，谢谢。